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143篇。耶和华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留心听我的恳求，凭你的信实和公义应允我。求你不要审问仆人，因为在你面前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。原来仇敌逼迫我，将我打倒在地，使我住在幽暗之处，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。所以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凄惨。我追想古时之日，思想你的一切作为，默念你手的工作。我向你举手，我的心可想你，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。喜拉，耶和华，求你速速应允我，我心神耗尽，不要向我掩面，免得我像那些下坑的人一样。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，因我倚靠你。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，因我的心仰望你。耶和华，求你救我脱离我的仇敌，我往你那里藏身。求你指教我遵循你的旨意，因你是我的神。你的灵本为善，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。耶和华，求你为你的名将我救活，凭你的公义将我从患难中领出来，凭你的慈爱剪除我的仇敌，灭绝一切苦待我的人，因我是你的仆人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是一个下雨的这个礼拜天哈，但是我们为了天要下雨，我们要感恩，因为如果天不下雨，我们的地土都干枯了哈。但是感恩的是，每一滴从天上下来的雨水都能够滋润我们的地土，当然也能够滋润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所以我们要感恩。阿们。不晓得今天你来到这里有没有带着一个感恩的心？正如今天我们刚开始聚会的时候，我们呼叫的经文就是说，我们来啊，我们要向神来欢呼，来向我们拯救我们的主来赞美他，来敬拜他。如果今天你带着 一颗这样的心态来亲近神，来敬拜他，来聆听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我相信今天你的心里头一定不再枯干，你的心里头一定是得到从圣灵而来的滋润。我们感恩赞美我们的主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是从旧约的诗篇143篇这个经文，这个主题就是说要寻找那当走的路，寻找那当走的路。我们人生来到这个地上就是要学习来走路，对不对？我们从小就学习如何走路，走得平平稳稳的，平安稳妥的再去走路。那我们长大之后，在这个世界里头，在人生的跑道上面，我们不停地来走路，不停地奔跑，一晃之间就几十年过去了，我们走了几十年的道路。当然在当中我们都有很多的学习，有很多的经验，有很多的感受。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，无论是 在座的当中的弟兄姐妹，或者在家里的在网络上的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你们的上司大部分的人都曾经走过移民的道路。移民真是不容易走的一条道路， 从起初很兴奋，慢慢就感觉到很无奈，也感受得到很多的为难，也很感受到很多很多的悲哀的事情，都发生在我们这一群的移民的一代，在我们所走的道路的上面。尤其是现在，当我们在原居地，我们的老家，我们的有些还有一些老人家住在那边，我们经常挂念着他，所以每年可能有人都奔奔跑跑的从这里回到原居地去看老人家，服侍他们啊，看够他们等等，奔奔跑跑，花了很多人生的时间在这些奔跑的道路的上面。有些时候突然间我们感觉到自己很迷失，到底人生的道路到底是如何，哪一条是我们当走的道路。我退休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了，感到讲起来好快，好像是昨天才开始的一样。退休的道路也是不容易的，真是我就很特别的去注意一些退休之后的牧师传道人，他们是怎么过他们的生活。有些人故意的把自己弄得很忙碌，把很多事情找过来来做啊，怎么等等的事情，很多的聚会啦等等。但有些人就是很清闲的，就是很多空闲的时间等等。在退休的路上，其实我们都是要来学习如何的奔跑，哪一条才是我们该走的道路。盼望从今天的经文，这是大卫的诗歌诗篇143篇当中的内容和信息，能够帮助我们滋润我们的心，好像今天下的这一场大雨一样，滋润我们的心，好像知道今后我们人生的方向，我们该走哪一条道路，我们包括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教会今后应该走怎么样的道路。在这个整个世界过去的几年大疫情的大流行的这个期间里头，许多的人都在网络上面这个世界的当中迷航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不能去哪里，不能出行，不能出门，去哪里都不行，朋友之间不能见面，亲人之间不能见面，而大家都唯有跑到网络上，我们来见面吧，在那边聊天，我们就面对面通过这个视频来讲话。另外也有一些人觉得，哎呀，都不能上班，困在家里没什么事情可做，就跑到网络上。所以有人就是网络上一带就带了几个小时，十几个小时，听说有人是20个小时一天都在网络上面来奔奔跑跑，来看一些资讯啊，或者是看一些电影啦、电视剧啦等等，或者是打游戏机等等，或者是跟朋友亲人来谈话。有人也在网络上找一些新朋友谈话等等。哎呦，很多人都在当中迷失了方向。现在疫情过了之后，但很多人还是适应了、习惯了待在网络上面。到底我们在寻找什么？我们发现网络越发达，但是我们却发现心灵里头却迷失了方向，找不到当走的道路。看一下经文是怎么说，圣经耶利米书10章23节，圣经说：“耶和华，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，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。”这里有两个提到“不”这个字，两次说的“不由自己”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，这就是人生的道路，这就是先知向着神来寻求一个带领的时候，他讲了这样的一句话。真的，很多时候我们要学习像这个先知耶利米一样，我们要寻找人生的道路，唯有回到神那里。在网路上我们永远找不到该走的道路，只有越走越迷失，越走越迷茫。今天我们有没有重新的调教一下我们人生的道路，调整一下我们的脚步呢？曾经有一个年轻人呢是这样的，他有一天发现我要闯我的人生，意思是他说我要离开我的家乡，离开我的亲人，离开我的这个这些好朋友，他说我要踏上人生的一条新的旅程，新的道路，所以他从那里出发了。就是很多年轻人都带着这样的一种冲动，他说要往外面去闯一下，去看一下这个世界怎么样，我要做一些伟大的事情，我要找到一些人生的成就和满足感等等。或者是你想一想，你从前也可能是这样， 或者是你想一想，你的儿女也可能走这样的一个方向，这样的一种情形。但是当他离开之前，他家乡里头有一个年老的族长，年纪很大了，人生的经验很丰富，他就有个年轻人说，孩子哦，人生的秘诀只有六个字，我今天给你三个字，那就足够你用你未来的一半的人生了。哎呦，这不重要，人生的一个秘诀就是在于三个字等等。首先我给你三个字是这样的，这三个字说，不要怕，你要去闯这个天下，你也不要怕，不要害怕，你一定面对很多困难的，你一定面对很多的阻挡的或者烦恼的，但不要害怕，你要凭着信心，不要害怕，就好像圣经说不要害怕这一句话。所以这个年轻人拿着 这三个字，他就很有信心的，就不用怕，就跑到这个世界的天涯海角 去找机会， 去打拼他的人生等等。经过一段时间之后，经了很多年之后的打拼和高低起跌的人生的体验之后，他又再一次的回到他很久没有回去的家乡，他盼望看看他的家，他的家人，他的乡下的人和他的好朋友。去到他哪里，然后他就想，我要看一看这个年老的族长。他还想起来说，哎，人生有秘诀有六个字，他只给了我前面的三个字，后面的三个字在哪里，我要找他。他就问乡下的人，乡下的人说，哎呀，他 刚去年过世了，年纪大了，生病了就过世了。我这个年轻人感觉到 很失望，上面的三个字在哪里耶？但是旁边的人说，不要害怕，他留下了一封信给你。哎呦，马上就把这封信交给这个年轻人。他打开这封信里头也只有三个字哦，就是刚开始的就是说人生的秘诀只有六个字，前面三个字已经给他了，是哪三个字哦？不要怕，所以不要怕。他打开来看，还有另外的后面的三个字是怎么说？不要悔，不要后悔。人生我们奔跑的道路上，有没有叫我们感觉到后悔的事情？可能有很多，可能有很多。但是提醒我们不要后悔的事情，就是说我们走的道路上要走得对，做得对，行在当走的道路上，我们就不会产生有后悔的事情。不过很可惜，包括我们在内，我们这一群人在内，我们都曾经为了过去发生在我们人生道路上的事情而后悔，无论是包括我们的家庭，包括家人，包括我们的工作，包括我们在朋友当中，包括对我们自己，都感觉到有很多后悔的事情。所以我们经常要反省一下，到底我有没有后悔的事情。但如果我们能够做到我们不要悔，我们就会当心小心谨慎地去走人生的道路。还有更重要的是要走一条对的道路，对的方向，行在正确的道路上，这是非常的重要。圣经另外有句话是旧约的箴言十六章第九节里头说，人的心筹算着自己的道路，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。 Amen。 这是美好的一句话，告诉我们人心里头不断的筹算在计划，我们就想怎样想哪样，但到头来我们发现我们所走的道路都是错的，或者是不应该走的道路，但唯有我们的神指引我们的脚步，我们就走在最美好的人生的道路上。所以我们认识了神多么美好，认识了神这位指引我们脚步的神，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我们每一天都要寻求神的旨意，寻求神带领我们的脚步。哪怕我们现在已经是在几十岁的时候，在这已经在退休的年代，我们还要求神来指引着我们的脚步，走在他说我们要当走的道路上。还有以赛亚书四十八章里头也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教训你，使你得着益处，引导你当行的路。你看圣经里头很重复又重复的说当行的路，当走的路，很重复的讲解句话，就说明了人生我们很容易迷失， 容易迷失在这个世界的当中，迷失在我们的罪恶的当中，也迷失在我们自我中心的当中。当我们只想到自己，没想到神的时候，当我们只是为了自己，没有为了我们的神的时候，我们就走错了道路。所以我们这样想一想，神是指引我们脚步的神，也带领我们当走的道路。今天重新回到神那里，悔改回到神的那里，走在他要我们当走的道路上。我们今天看到诗篇143篇是这样的，整本圣经里的诗篇总共有150篇，里面标题注明是大卫所写的诗歌总共有73篇，这是很宝贵的，几乎大卫占据了很多诗篇里头 的所写的诗歌。当然还有一些诗歌没有说明是大卫所写的，但很多人研究说都可能应该是大卫所写的。所以大卫写了很多首的诗歌，他所写的诗歌并不是用来娱乐他自己，叫自己感觉到喜欢，他所写的诗歌都发表了表达了他与神的关系，就像我们所唱的诗歌所做的祷告都跟神大有关系。这首诗篇143篇没有说明他的背景，但从诗歌的内容和感情我们可以找到一个事情，就是说可能是他在大卫他在 逃亡的时候，就逃避他的儿子在亚沙龙背叛他的时候，要追杀他的时候，他生命很危险也满怀痛苦的时候，他所写下的一首诗篇143篇，所以很值得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欣赏一下，明白一下大卫写这首诗歌的时候他当时的心情如何。他的心情就是说，我没路可走了，所有的人都起来来背叛我了，都来反对我了，不来支持我了，过去拥戴我的人现在他跑到哪里去了，没有了。所以他感觉到前路茫茫，我该走的路在哪里了，心里头满怀很多难过，很多放不下的重担，到底当走的路应该如何。大卫所写的诗歌往往都反映了许许多多的人的内心，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像大卫一样经历了他这样一种的情形，一种的心理的感受。有人说诗篇是灵魂的解剖学，就是说有谁不能够从这面镜子当中看到自己的身影呢？解剖学就是说我们把人的身体和动物的身体用刀子把它割开打开，来研究一下身体的内部的每一个部分的情况。同样在我们的灵魂里头，我们应该要通过读诗篇来进入我们的灵魂的深处，就平常我们摸不到看不到的，甚至通过诗篇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反映出来。每天我们都来照着镜子，一起床我们就照着镜子，到晚上睡觉以前还要照一下镜子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都是这样读了一下诗篇，同样好像一面镜子一样，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内心灵魂的深处是怎么样。因为大卫是很亲近神的人，通过他心灵里的反省也能帮助我们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。首先我们发现在这个诗篇里头，我们知道他面临的很多的困扰和难过，包括外面的也包括在里面的。外面的困扰和难过也可以形容是做我们今天整个世界的问题。刚才一开头不是说吗，过去的几年这个疫情大流行就是一个整个世界的问题，一场疫情来了，整个世界人心惶惶，兵荒马乱，所有的事情 都乱得 一团糟糕，这是整个世界的问题。外面的事情影响了我们的生活，影响我们的人生，也可能冲击着打击着我们的信心，我们的信仰的道路。所以在第三节里头，大卫一开头就说，原来仇敌逼迫我，将我打倒在地，使我住在幽暗之处，好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。哎呦，这一句话就表明了他在外面有很多人来攻击他，包围着他，要来杀死他，他很害怕，他被人打倒了，去到一个卑微的地步，躲藏在幽暗之处。圣经说大卫为了躲藏敌人，他常常躲在山洞里头，洞穴的里头，在地上没有阳光，只看着黑暗，就好像心里头的黑暗和忧伤一样。他说我好像失了好久的人一样，过去 这几年的疫情，很多人都有同样的感受，说我虽然活着 但好像死人一个，因为我不能跟我最爱的人见面，不能跟这些人谈话，不能跑到他们当中去，好像死了好久一样的人，常常都是这样。很多人信心也像死了好久一样，我们表面是有信仰的人，表面上我是基督徒，但我心里头却好像没有属灵的生命，因为我没有属灵的复兴，也没有圣灵而来的充满，好像死了好久一样的人。这样低沉的人生，我们难怪找不到正确的方向，也找不到该走的道路。他说仇敌逼迫我，圣经里头尤其在旧约常常讲的仇敌或者敌人这些字。我们如果我们看大卫的人生，他真的有很多敌人哦。他年轻的时候扫罗王要杀他，要抓他，后来他的儿子又来背叛他，还有外邦也来攻击他，他很多敌人哦。那今天呢，我们都有敌人吗？我们都有仇敌吗？可能都有一点点，也可能没有。但是真的敌人在哪里呢？真正的敌人在哪里呢？原来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，就是我们自己。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够胜过我们自己不好的性格，或者我们一些很老旧的观念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在外面就很难胜过那些外在的敌人，是这样的。如果你里面没有平安，你外在都没有平安，你里面没有信心，你在外面说的事情都是乱碰碰的，都没有信心的把握，就是这样。人生最大的敌人，是的，就是我们自己。难怪在新约圣经里头，保罗常常说，在罪人的当中，我是最魁，这是最坏的一个人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你们也想过，我们要对付的可能是我们自己了。为什么我们要常常祷告？通过祷告让神来对付我们，通过祷告让圣灵来对付我们，来责备我们，提醒我们在哪里我犯了过错。所以不但是在外面他有敌人，就是困扰难过，还有他内部也是困扰难过，因为心里头是困惑不安的。当你感受到你心里头困惑不安的时候，你看这个世界都是灰灰暗暗的，都是好像没有阳光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要对付的是我们生命的内部，以至于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命。在第二节里头，我们就看到原来他大卫的心中真的很困惑，他对神祷告，他说求你，求你这个字，我们注意一下，在整首诗篇143篇里头，总共提过有九次说求你，前后才只有12节圣经，但有九次他说求神，你啊怎么样怎么样，告诉我们大卫是一个祷告的人。他求神说，求你不要审问仆人，仆人就是他自己，因为在神的面前活着的人，生存的人，没有一个是义的人。当然他指的可能是指他的敌人来攻打他来杀害他的人都不是义人，但是他也包括了自己在内，因为他凡活着的人，大卫还 生存在世界上吗？还有生命的气势吗？所以他也包括自己在内，他反省这个情形，他也看到了自己的罪恶。是的，如果我们读一下圣经，就知道大卫曾经犯了罪，生活在美好的王宫里头，却困不住他心里头的这些罪恶的心，结果都让他犯了错，犯了大罪。所以他这句话就是说，凡活着的人在神面前都没有一个义的。那圣经怎么说？我们看看圣经，圣经罗马书第三章也是这样说，正如圣经上所记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这个经上所记的意思就是创世纪里头所说的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那包括大卫，包括保罗，他们都是这样，都不是义人。义人就是不是完美的人，不是100分的一个人。我们都有错误，我们都有罪过，所以我们要反省，我们要认罪。所以大卫马上在第四节里头说，所以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凄惨。你看到吗？两次他提到我的里面，我的里面。虽然外面是 很危险，很多困难，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他自己的里面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只是看到我们的外面，不要常常埋怨我们的外面的生活，外面的环境，其实你要看一看你自己的里面是怎么样，这才是对的。当我们没有好好的对付好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外面你永远都没办法搞好的，是这样的。 不要埋怨别人，不要把责任推在别人身上。好像大卫说，我的灵在我里面发奋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凄惨，都是讲到他的里面。所以只有消极的躺平不能解决问题的，不断的躺平，不断的消极的面对事情，只会加深我们人生里的烦恼。你越是这样，越找不到人生的出路。所以我们要小心注意，我们反省一下我们的里面到底是怎样。神看重的是我们的里面的生命，所以我们要小心处理一下我们里面的生命是如何。第七节他讲得更生动，大卫说，耶和神啊，求你不要向我掩面，免得我好像下了坑的人一样。这求神不要不看他， 要照顾他，要看好他，要保护他，因为他现在被人在重重的包围，我都没有出路了，好像被人困在一个坑里头。就是坑的意思就是说，本来是一个 有水的井，就在地上挖一个井，然后就打水来喝，但慢慢这些水流改变了，这个本来有水的井，一口井里面都再没有水流了，就剩下干旱之地。所以结果有些打猎的人就用这些坑，干了的坑，就用来引有些动物过来，然后把它们放在坑里头，或者把一些敌人抓住之后，就把它们放在坑里头，好像一个监狱一样。约瑟就是这样，他的哥哥骗了他呢，就把他藏在坑里头，等候一些人来把他卖掉。就当时也是这样，所以当时大卫就感受得到，我就好像当年的约瑟一样哦，生死存亡都是在这一刹那的时候，我到底怎么样？神啊，求你不要向我掩面。我觉得我们要学习大卫，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要求神，要求神，向神祷告。当你最烦恼的时候，不知所措的时候，要来祷告求神。不很可惜，现在这个世界都，我们都匆匆忙忙走在网路的上面去。以前我们基督徒有烦恼啊，有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就祷告求神带领。现在我们都不求了，我们打开手机翻一下 Google， 哎呀 ，Google 找一下答案就行了，马上就找到答案，马上知道怎么做。这是欺骗了我们，结果都把我们的信心跑掉了，我们都没有再来向神祷告。大卫他说：“求你，神啊，求你来帮助我。”我们好像下了坑一样。有些人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，有些时候我们的心态都是下在坑里的，我们没有自由。不由自己，心里都很苦闷，但又不能够告诉别人，心中很多失望，但又不知道如何 来跟人家来分享等等，撒在坑里头，好像坐在监狱的里头。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仰望神，祷告神。所以在诗篇五十一篇很著名的大卫的忏悔诗的当中，他提到一句，他说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这是他的罪过，我的罪常常在我面前，就好像这一个图一样，这是一个木头做的刑具，对不对？在古时候都把一个犯的人，把他用这两块木头把他锁起来，后来不用这个东西了，就把它挂在这里，好像一个展览一样，提醒人家我们都有带着罪。你每逢走过，你看到，我的罪就常常在我面前，明白这个道理吗？大卫当时的心态是这样，都不敢遗忘，忘记他的罪过。虽然神已经宽恕了他，但他要常常用来做他的提醒，我不要重新再犯这些错误，我的罪藏在我的面前。所以我们读圣经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，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内里头是怎么一个人，我们的罪还在吗？或者是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对付我们的罪，在神面前 来认罪悔改了。诗篇三十二篇也是大卫所写的。大卫他说：“我向你陈明，陈明就是明明白白的告诉神说，我的罪是怎样的，我不再隐瞒我的恶。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神啊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”你看到吗？只有一句圣经的话，他有四次提到我的、我的、我的，看到吗？都是讲到他我的罪、我的恶、我的过犯、我的罪恶。用四方面来表达他可等的很认真的要对付他的罪，但同时他要告诉我们说，神是赦免我们的神。 他就宽恕我们的神，只要你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来认罪悔改，愿意离开我们的过犯，离开我们的罪恶，神都愿意来赦免我们，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要来遮盖了我们的过错。所以三十二篇第一节，大卫就一开头就说，得赦免其他的过犯，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什么是有福的人呢？就是蒙神赦免的人。这原文是一开头就说，蒙福的人是这样这样的，蒙福的人就是他的罪得到赦免，得到遮盖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愿意做这样一个蒙福的人吗？走在蒙福的人生的道路上吗？走在蒙福的生命的当中吗？我们需要不断的寻求神来对付我们的里面，好让我们来认罪悔改。所以在第九节，大卫继续在这个诗篇里的说，也是一个祷告，他说，耶和神啊，求你救我脱离我的仇敌，我往哪里藏身？当然他盼望敌人找不到他，也伤害不了他，但正如刚才一开头说，他的敌人就是他自己嘛。所以求神救我脱离我这个有罪的生命，不要再被这个罪把我捆绑，不能容让这个罪阻挡了我来亲近神。反而他说，我要往你哪里藏身。我曾经在讲道里头讲过藏这个字，我翻查圣经用了很多次，尤其在旧约圣经，摩西一出生，他的母亲就把他藏起来，藏了三个月，藏不了，再藏在河流里头，对不对？后来把他藏在王宫里头，神一直把我们找到一个藏身之所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走过没有家的时间，尤其在我们当在工作上打拼上，我们都常常没有时间回家，对不对？有家，但是我们归不了，因为在外面太多太多的事情。移民的时候，我们再没有家了，好像我们的家就丢在老远的地方，我们要重新再找一个藏身之地。很多时候我们都感觉到我们是孤单的。大卫他有王宫，但在这时候他都没有藏身的地方，甚至他感受得到唯有神是能够把它收藏起来的。我们感谢主，这个收藏起来也是代表说神宽恕了我们，接纳了我们。王宫的人把他赶出去了，周围的人都赶走他，不欢迎他，唯有当他悔改归向神，他知道神会收容他，成为他的藏身之所。弟兄姐妹，你想一想，你想一想，神是否你的藏身之所？今天我们很注重我们的家，我们的房屋，我们的产业等等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些所有的一切其实都不是我们的藏身之处。最好的藏身之处是我们的神，因为他哪里没有改变。感谢神。诗篇119篇是最近我们星期五查经班学习的圣经，当中有一句话在114节说，这是诗人也是个祷告，他说，神啊，你是我藏身之处，又是我的盾牌，我甚仰望你的话语。神的话语带领我们知道我们要来认识神，找到神哪一条道路是我们应该走的，我们就走上这一条道路，我们就 通往神那里去。神就是我们的盾牌。盾牌是什么样的？是保护我们的，保护我们免受这些伤害的盾牌。神是我们的盾牌，我们要藏在他的里面。弟兄姐妹，但愿我们每一天每一天我们都仰望神，藏身在神那里，那是最平安最稳妥，也是你人生的最好的道路。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一句话，我们要学习操练不经常专注在困扰和难过的事上。那就是说要操练的，这个功课我们要学习，也要不断的来操练，还是做运动一样不停的来操练。就不要常常专注，不要常常看着我们的面对的困难、困扰和困难的事情，因为这样帮不了忙的，解决不了问题的。我们一块来念这一句话好不好？一块来念，一块来。 好像一口气把它念完，好辛苦，慢慢的念，再重新来念一遍，一块来。你把它记下这一句话，常常提醒自己，或者来提醒你的家人，提醒你旁边的弟兄姐妹、同工，都是很重要。为什么我们常常感觉到很沮丧、很灰心？因为我们常常把眼睛盯住，看着我们的困难、我们的困扰，不看别的，整天早上、晚上睡觉也睡不着，就是因为专注看着、想着我的困难、我的困扰和难过的事情。结果我们越想越走不出这个困扰，也看不到人生的出路。所以我们要专注，不要看这些。从大卫的诗篇143篇，我们看见他学到这个功课了。如果我们只是眼看前方，只看到有绝路，如果我们看得更远，我们就可以看见有出路。常常都是这样的，看远一点，把眼睛看得更远一点，我们走在永生的道路上，不走在今生的道路上。如果即使走在今生这个道路上，这个今天这个道路上，我们看不见前面，哦，都是困扰啊，都是迷茫啊，都是沮丧。但看得更远，因为我们知道，我们是走在永生神的道路上，那就不一样了。所以把眼睛调教一下方向，调教一下你人生的高度。看得更远的前方，你看见人生是有美好的出路的。所以 在第五节里头，我们就发现大卫有一个生命里头的突破，他改变了他的方向，他不看他前面的这些仇敌，不看他的幽暗的世界，他看得更远，他回想从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。第五节大卫说，我追想古时之日，思想神里的一切的作为，默念神你手中所做的工作。因为我们知道，我们的思想、头脑的思想就会影响我们的感受的。你越怎样思想，就越影响你的情感，越影响你的情绪，明白吗？所以我们追想神，想到神的从前，哪里啊？从圣经里头看呢，神是怎么样一位神，带领以色列人渡过红海的，渡过这个旷野的，进入迦南地的神呢？追想在古时候神的作为。大卫也追想从小的时候，他跟从耶和华，神就给他有勇气有信心，就把这个巨人哥利亚都打倒了。他追想神的这些过去的一些作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被魔鬼仇敌欺骗了我们，因为魔鬼常常骗着我们，只看着眼前的困难、眼前的痛苦、眼前的我们的失败，但我们要想到更远的一方面，神的作为。那就是说，把我们的眼睛离开我们自己，把我们的眼睛瞧向我们的神。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？神曾经做了什么？神曾经在你的人生当中他做了什么？这才是最重要。第六节你看到吗？大卫就改变了方向，他说，甚至我就举手了，举手代表他要敬拜，要赞美神。我举手，我的心刻想我的神，好像干旱之地盼望下雨一样。这些年我们都看见下雨了，多么美好的一个应对哦！感谢神哦！干旱之地，在这个犹大地以色列土地，如果你看这地图，它南边是最干旱的，非常的干旱。有几年前，我和师母就是去了埃及，然后我们从埃及就是坐车，坐公车一直过这个边境，然后从埃及进入这个以色列。你就发现一路上都是看都是这些东西，都是非常非常的干旱，没有下雨，没有水，阳光非常的厉害，哎呀，好辛苦，很劳累的时候，一段不容易走的道路，好像人生都常常碰上干旱没有滋润的一种情况的道路，都是这样。当地的人只是骑着骆驼，这他的交通工具，对不对？骑骆驼，骆驼很厉害，你知道，他可以几天不用喝水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的水分都冲在他的一个背，骆驼的背上有一个骆驼的峰，对不对？有些是单峰，有些两个峰等等，都不一样的骆驼。这他给他们有水分供应他们，几天可以不喝水，也不喝水，人就不行哈，对不对？有一天有一个爸爸带着小孩子去到动物园， 去看动物，来到一只骆驼那里，这个爸爸就很聪明，就告诉这个小孩子：“你知道吗？骆驼它不喝水都不会洗掉哈，怎么人家的夏天它不喝水不会洗掉，因为它怎么它讲一个大片故事，这个小孩子听了就很感兴趣。到后来他就问爸爸说：‘哎，爸爸有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’爸爸这个小孩子说：‘哎，为什么骆驼它不跑在这个沙漠旷野的干旱的地方，现在来到动物园天天都有水给他喝，所以他浪费了他的骆驼峰了，没有用处了，对不对？他不用储存水嘛，每天都喝他都可以喝水了。其实这样的，我们人都没有骆驼的峰，没办法好像他们那样把水储存起来，所以我们需要每天仰望神，盼望神来滋润我们的心，每天都要求神。你不能说我去年已经神滋润了我了，那我一整年都不用神来滋润我了，不行哦，我们不是骆驼哦，我们是人哦，每天都要让神他自己的活水来充满我们，让神来滋润我们的生命。每天我们都遇到人生的干旱之地，走在干旱的道路上，所以我们更需要来亲近仰望我们的神。我们很容易感觉到沮丧，因为我们往往去到一些错误的地方去寻找满足。弟兄姐妹，世界上的人包括我们都常常有这样的错误，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方法去寻找满足，寻找在金钱上的满足、产业上的满足、享受上的满足，包括情欲上、情感上的满足，但很多时候都去了一些错误的地方，走了错误的道路，结果都得不到满足，因为我们去错了地方，走错了道路。这是为什么我们很容易感觉到很沮丧、很失望。但大卫他知道，他要盼望神，从神那里寻找真正的满足。所以以赛亚书44章里头说：“耶和如此说，不要害怕，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，将水浇灌干旱之地。”神是来浇灌水给我们的神，他要把他的灵，这圣灵来充满我们，浇灌这个土地，浇灌神的教会，浇灌我们的生命，也浇灌我们的侍奉。我们要寻求他。当你侍奉感觉到很疲乏、很干旱的时候，你需要神来浇灌，每天都要给你圣灵而来的浇灌，给你满足。所以在第八节里头，这个诗篇143篇第八节，大卫继续祷告说：“神啊，求你使我在清晨的时候能够听见你慈爱之言，因我倚靠你；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，因我的心仰望你。”我读这篇诗篇很多次，最后我发现第八节是这首诗歌里头的中心的最重要的一句，最重要的一句。因为当时的大卫找不到生命的道路和方向，现在他经过这些操练之后，他就重新的整理一下他的人生。他说：“我唯有在神那里才能够知道什么是我当行的道路。”所以你发现后来的大卫，他得胜反为王公之后的大卫，他的心态是不再一样，他都改变了。最重要是大卫他说：“我听见了神给我的讲话，清晨就是在早上的时候我就听见他给我讲话。”所以为什么我们又常常要读圣经灵修，来默想神的话语。约书亚记第三章也是这样说，当年约书亚对着这百姓说：“现在我们要进入，会过这个约旦河，然后我进入迦南地，使你们知道当走的道路，因为这条路你们从来没有走过。”弟兄姐妹，我觉得这句话是对的，因为我们人生走了几十年的道路，可能有些道路我们从来没有走过，我们从来没有经验过。你愿意凭着信心，不要害怕，也不要反悔的，要来走这一条永生的道路嘛？认识神的道路，侍奉神的道路，把以后的人生更多一点的时间花在神的事情上面，交托给神，让神来对付你的里面，不只是要来满足我的外面，来对付，也来滋润我人生的里面。 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遇到没有走过的路，是的，很多人开车是这样的，他只是习惯开哪一条路就开哪一条路，都从来不敢走别的路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人说 我开的是专线的车子，就只走这条路，借小孩子去学校，把他借回家里，或去餐厅里头吃饭，或去教堂里头聚会，这几条路而已，没有别的道路。但人生里头常常我们都要走一些没有走过的路，无论你是愿意也好，或者是不愿意也好，我们都要得走从来没走过的道路。在几个礼拜以前，我有个经验，就是有一家教会在 Shirley， 他就邀请我去讲道，那是礼拜天的下午，我就开车过去。平常我都走一条公路，很容易走了，No. 99 就去到哪里了。但哪天发现情况出现，就交通很堵塞，车子行得很慢。后来我发现原来一个交通的事故在前头，所有车子就一直都堆到后面来，很长很长的一条车龙。我看看时间也赶不及了，如果这样我怎么赶去哪天教会讲道，所以马上就打电话通知他们说，我可能要晚一点来，你们再调整一下你们的节目的安排吧。然后我就在这个导航上去找一下有没有别的路，就是通畅的路，不要堵车 的道路啊，找了好久，因为很多道路很多车子都走别的方向走嘛，所以结果变成公路上堵车，别的道路上小路上也堵了车子。最后我找了好久，就找到一条路啊，没有那么堵车，我就开车去，然后我就发现那原来是一条我从来没有走过的路。我开了车子这么久，去哪个方向，去哪个地区，从来没走过那条路。但是有些导航就是这样，能带领我们走到我们从来没有去走过的道路，最后也是平安的抵达那个教会，在哪边可以做讲道的侍奉等等。在生活当中，我们经常遇到从来没有走过的路，但神要我们往上面去走，这是我们当走的道路。所以诗篇119篇也有这样说，有一句话很著名的，就是105节说，很多人都喜欢，就是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，对吗？我们都喜欢这句话，但很多人都忽略了他前面的一句话才是最更重要。前面104节是说，这个诗人说，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，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，假的道路 false way。很可惜，很多人都爱假的道路，因为很多人都爱听假的说话，对不对？叫你感觉到很高兴啊，很享受，很满足，但都是假的。人世界当中，世界里头很多假道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失败哦，常常沮丧哦，常常不开心哦，痛苦哦？因为我们都走在错误的道路上，虚假的道路上，唯有神的话带领我们走在当走的路上。有一句话讲得很好，说路只能够回头来看，人却不能回头去走，明白吗？几十年下来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，就是路你只能回头看一下，我走过这条路，但这个人不能去返回从前，从头再来走一次，对吧？明白吗？这就是这样的，大卫都有感受到这件事情，他知道在他面前只有往前走，不能返回到从前，但往前往神那里走，因为神是他藏身之处，神是我们的人生的出路。走过的路已经不能再走回头了，只能回头去看一下而已，但是不能回头去再走，只有仰望神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。这个世界我发现是越跑越快，因为东西都很变动的好快，如果我们找不到生命的源头，那就是我们的神，难怪我们很容易就迷失了生命的方向。弟兄姐妹，这个世界你不是觉得越来越快吗？一天一天的过去，一个月一个过去，过几天就是六月份了，就等于我们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就过去了，很容易迷失方向。所以我们要抓紧我们的神，是我们生命的源头，这才是我们当走的道路。所以在第10、11节里头，大卫继续有两次提到 祷告，他说求你来引导我们，带我们去到平坦之地。那刚才不是他在一个下在坑里头深坑里头的情况，就是把他救出来走在平坦的地上，那代表他心里头也不再忐忑不安，平安稳妥的心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依靠神走在平安的道路上，只有神能带领我们永久的平安。最后结束之前讲到一个很著名的诗人，写诗歌的人，他是一个日本的基督徒的诗人，他是一个基督徒，水野原山，有人家说他是一个展眼的诗人，就是把眼睛展动一下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不能开口讲话，身体已经不能移动，只能够用他的眼皮来展一下眼睛和能他听的耳朵。但他后来成为一个很著名的诗人。但你知道吗？他走过很坎坷的道路，人生黑暗的道路，因为他年纪很小的时候生了一场病，之后就不能医治了，就产生这个情形，所以他成为一个很严重的残障的一个人士。在12岁的时候他好转一些，好不容易他用嘴巴吐出3个字，但这3个字却叫人家杀死人家，因为他说我想死，我想死，很困难，他又拼命的把这3个字念出来。他真的绝望、失望、没盼望了。这样的人生过下去还有结果吗？难道人生的道路就这么痛苦和悲哀吗？我真的走上了绝路吗？很多人可能都好像水野原山一样，我想死，去到一个地步失望，好像大卫说我撒在坑里头，没人来救我，没人来关怀我，没人来帮助我，我想死。有些时候灵命我们也去到一个地步很干枯干，我想死的一样，但神没有叫他死去。结果有福音进到他的家里头，改变了他的生命。当福音进到他的家里头的时候，就好像春早的时候一道充满了盼望的曙光进入了他的生命的当中，改变了他。所以真是一个重生的一个神迹，改变了这样的一个本来是绝望我想死的一个人，但却带给他有永生的盼望。后来有一天他去看医生，医生就问这个，他说你如果听得懂我的讲话，你展下你眼睛，就是你明白我讲什么，你展下眼睛。他都明白，他马上展一下眼睛，就说明了他能够听得懂。但是故事不停在哪里，还是母亲很厉害，通常母亲都是很贴心的。他的母亲马上想到一件事情，说他不懂得讲话，不懂得写字，但我可以帮助他，帮助了他。他就找到他们日本人用的这个日文的50音表啊，就像一个表格一样。他是用这个方式，用指头就指着这个字，是这个吗？如果是，你就眨一下眼睛。他没有眨，就说不是，是这个吗？就在这，他眨一下眼睛，他知道就是这个字。他只有一个字一个字的帮他表达出他要想的每一句话，把它写下来。就成为一篇文章，母亲的爱，母亲的忍耐，母亲的聪明，都集中在这个事情上面。就是这样改变了这个水野原山的一生的故事。后来他写了4本诗歌，头一本诗歌是他妈妈帮他做的，后来妈妈过世了，就他的弟弟的就是他的弟师父帮他来做，完成了，总共写了4本诗歌。每一本都是他生命的见证，说明他如何依靠基督。第一篇是说我的恩惠够你用，第二集的诗歌是说将我生命交托给主，第三在此我今日全是主恩，第四向着天国迈进。这是他离开世界之前的几年之前就做作品完成了，总共有1000多页的诗歌都在他生命里头写下来。有谁想过这样的一个人，绝望的人，我想死的一个人，最后能够有这样的事情呢？ 都完全是基督的爱，基督的福音救活了他，改变了他和他的家庭，他的生命不再一样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有这时候我们也想死，我觉得我们绝望了，没有出路了，但神说不是的，在神那里你还是有出路的，你的生命不是在干旱之地，而是神说我要浇灌给你，我的灵要浇灌你的生命，叫你复兴过来。最后这首诗篇143篇来到12节最后的几个字，大卫用什么来结束这首诗歌？他说因我是你的仆人，虽然他走过痛苦悲哀无助的一些道路，但最后他生命的改变在于他说因为我知道我还是，我仍然是神啊你的仆人，我不再埋怨我的神，我不再埋怨我走过的这些道路，现在我有更新的道路，永生的道路，跟从神侍奉神的道路，因为我是你的仆人。仆人的意思就是说忠心于他的主人，要满足了主的心意。一个仆人他的一生当中要追求的不是成功，而是成就。不认识神的人是追求成功，为了他的人生来打拼，追求成功，得到人的称赞，自己的满心满意。但真正的仆人认识主之后，他要有满足主的心意，他追求的成就，为什么？就是成就了主的心意，让主的心意在我的生命当中得到成就，满足了神的心意，这是个仆人应当要做的。弟兄姐妹，诗篇143篇感动了我很多，回家好好的看一下诗篇143篇。为什么这首诗歌好像一面镜子一样反映了大卫的内心，他与神的关系？如果你看这首诗歌，你也反映一下你的生命到底今天在哪个地步，是在干旱之地吗？是杀在一个黑黑的黑洞的里头，深坑里头走不出来吗？但神说不是的，我要用水来浇灌你，用灵来浇灌你，给你重生，走你该走的道路。你要寻找这条路，每天跟从他，知道他给你生命的带领。愿神赐福给他的话语。 Amen。